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，我读给大家听。耶稣基督的保罗使徒，人保罗奉召为使徒，特派传神的福音。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，以弗所书第一章，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，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。我们再来看哥罗西书，第一章第一节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，写信给哥林多的哥罗西圣徒，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，也恩惠平安，从神我们父归于你。然后我们最后来看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章第一节。鸿蒙天召的圣洁弟兄，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。我们说过，这里的使者在原文和使徒是一个字，意思就是你们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徒为大祭司的耶稣。啊，我想咱们圣经暂时就不这么多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最近有一连串的时间一同来看希伯来书。我们昨天说过，希伯来书的特点，它是圣经中书卷书信的一卷。那么每一封的书信，我们都读的都知道，它有开始问安的一段，然后有问安结尾一段，然后中间呢是信的主体。保罗书信如此，保罗几乎每一封书信都是这样，没有一封是例外。那不光保罗的书信是如此，彼得的书信是如此，还有约翰的书信，他们也都是如此。但是呢，我们说过希伯来书是一个例外。希伯来书它是一个奉书信，因为它虽然没有开头的问安，但它却有结尾。它一开始就切入正题，好像写信的人他心中有很重的负担，他眼睛好像被一种的景象充满，他急忙的希望他的读者能看见他所看见，所以好像作者忘记介绍他。我们普通的书信一开始，尤其是新约的书信，一开始都是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的使徒，开始由使徒在那里写信，使徒在那里说话。那因为是使徒说话，所以你看这个分量就非常大。所以当初大家就明白说，圣灵是借着保罗、借着约翰、借着彼得、借着雅各这些人来对我们说话。所以刚开始自我介绍，一面是告诉我们写信的作者是神，那同时给我们看这不是普通的信，乃是神借着这些人来发表他的心意。所以这些信很自然地就收集在新约里面。其实书信还有好多，但是有很多虽然很好，比方说哥林勉的信，我就说过在主后96年给哥林多所写很多很多这样的信，虽然那些信里有很多的分量也不错，但是我们知道说大家很清楚的，圣灵神不是借着他们说话，那个分量不是神话语的分量。所以我们说过这个以普通保罗的书信、雅各的书信、约翰的书信，你看你前面那一段非常，然后当然进入正题，然后最后为问安然后结束。但是希伯来书不是这样。那么我们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希伯来书一个很大的特点，很大很大的特点。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这样，当然有里面有很多的原因，我们慢慢的来看。我想我们如果能够从希伯来书里面找到一些的答案，我们应该就能够 知道为什么圣灵是这样的设计。那么当然我们说过，虽然希伯来书没有提到使徒这个字，但是希伯来第三章的确提到了，用到了。但不过呢，这位使徒不是用在保罗身上，不是用在彼得的身上，也不是用在约翰的身上，他呢是用在我们主耶稣的身上。那么大家很有的时候也许会纳闷，普通使徒不是指的主耶稣所设立的一些使徒吗？或者十二个使徒，或者像保罗、像巴拿巴一样？所以我们的观念里面讲的使徒呢，是指的教会的那个领袖，就是我们被用惯。其实圣经里面这个使徒呢，乃是指的奉差遣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对于父神来说，他只差遣一位。所以我们主在约翰福音一直说到，他是行奉差我来者。所以他觉得有一位是差遣他的，有一位是差遣他的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从约翰福音就给我们看，我们的主乃是神的使徒，他被打发到地上来，为我们成功救赎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当他被打发到地上，事实上就是神把一个最好的礼物送给世界上。所以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，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，就告诉我们说，在宇宙中神就有一个使徒，就是我们的主。那为着完成他的救恩，那么还有为着产生教会，所以你看见我们主来到地上，他就呼召十二个使徒，只有十二个，没有多的，也没有少。所以后来等到我们主复活了，我们主复活，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，我们这有一个位置需要补，就是犹大来缺。但是你看见在圣灵的引导底下，最后还是十二位。那么这十二位呢，有一个特点，他们一定是看见过，他们一定能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来做见证，所以他们有特别的地位，因为他们能够站起来对整个的就做一个见证，我们的主的确从死里，所以我们主有十二个门徒。但是呢，等到主复升天了以后，大家知道圣灵仍旧在地上工作，圣灵降下来，教会就产生了，然后圣灵说话了，为我差派保罗和巴拿巴出去。那既然他们被差派，所以不过现在呢，是圣灵的使徒。所以我们的神是三而一的神，父神、子神、圣灵。父神打发一位使徒，就是我们主耶稣，就这么一位。然后主耶稣为着能够找到复活的见证人，所以他设立了十二个使徒。那么主升天以后呢，你看见圣灵又差派许许多人出去，其中有保罗，还有巴拿巴，所以呢，这些使徒乃是圣灵的使徒。我想这是非常非常精彩，因为圣经里面除了十二个使徒之外，还有别的使徒，所以需要试验谁是使徒的。如果使徒只有十二个的话，就不需要试验，你只要问是十二个，你一个就完了。但是如果要试验使徒，所以可见除了十二个使徒之外，还有圣灵。所以我们对使徒应该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概念。那么有了这个概念以后，现在我们就知道，原来当这个写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一切入正题的时候，他就给我们看，叫我们应当思想我们的主怎样是使徒，也怎样是大祭司，他怎样是被神差遣来的，他来乃是要行完差他来者，他不求自己的喜悦，他只求那差他来者的喜悦。他是使徒，而且他也是大祭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能看见说，好像当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，当他被圣灵感，当他看见我们的主，他完全被基督充满的时候，那么你看见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，神怎样在旧约借着众先知说话，在这末世借着神的儿子说话。 所以现在生儿子的话，那是最后的话，是最重要的话。第一章第一节是旧约，第一章第二节是新约。旧约是各神是旧约我们看得很清楚，神是多次多方的说话，但是到了新约，神是一次一方的说话。当初旧约是小于列祖，新约是小于我们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很清楚，当希伯来书者说话的一开始就切入正题，所以一开始就叫你想起约翰福音，开始开出有道，道就是神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那么这道开出与神同在，道成了肉身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是希伯来书的特点。所以一开始你几乎不行，当然约翰福音它不是一种书信，但是希伯来书是书信，但是写信人好像忘记他自己，为什么？我们说过，当太阳没有升起来以前，你能看见许多的星星，尤其是晨星是最亮的一颗星星。那么等到太阳升起来以后，你发现慢慢那些星虽然在黑夜的时候能放射光芒，没有多久以后，那些灿烂的星星好像就不见了，不是不见了，是太阳光太亮了。弟兄姊妹，这些在圣灵里面被打发的使徒，无论是保罗也好，无论是彼得也好，我们昨天晚上说过，最少有可能十个希伯来书的作者，或者十二个，或者十一个，每一个都像闪亮的星星一样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这卷书叫人只看见升起的太阳，那弟兄姊妹很自然的，你好像看不见。那些星星就消失在太阳荣耀底下，所以这是希伯来书奇妙的开始。我们很难失去我们自己，我们很难舍己飞起我们自己来跟从主。不管我们多么在神手中，不管神怎么使用，最多神使用我们好像使徒一样，也许是一辆闪亮的星星。但是当你站起来的时候，当你供应神话语的时候，你第一个是叫人注意到你呢，还是因着你被圣灵充满，你里面有一些话要说，要让全世界都看见，你要看见这个太阳怎样冉冉的升起。如果是的话，有的时候如果你看见这是我们的，这是神话语启示的中心，一念你很容易忘记，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希伯来书作者就忘记提起他的，他立刻就切入正题。但另外一方面，虽然没有使徒保罗，虽然没有说奉召做使徒的彼得或者约翰没有，但是丁基这里还是有使徒。不过这个使徒比那些使徒更大，这些使徒是宇宙中唯一的，是神大发的使徒。所以因着神他被差遣，他就来到地上，他做人的救主之前先做人的朋友，他安慰靠近伤心的人，他做税吏的和罪人的朋友，最后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他的确行完了差他者来的意思。他说他不寻求他自己的荣耀，他的荣耀乃是差他占这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圣经说的我们应当思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约翰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章就给我们看神迹，借着儿子来说话的道理，第三章说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，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的使者为大祭司。所以严格